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的节目时间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帆，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来跟你问候。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还是会一起来听故事。那么晓不得你一个喜欢听故事呢？其实啊，我想可能每个人都还是挺喜欢听故事呢。你看，就像小朋友成长起来的时候啊，每一天睡觉前呢，都希望有人给他讲故事，然后陪伴他入睡。其实呢，长大了以后，我们也喜欢听到不同的故事，因为这些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些情节、经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其实啊，说到故事呢，并不是指那些传说或者是童话，我们每个人的经历、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呢，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。那么你自己是否留意到自己生活中那些所发生的事情呢？我们的生命啊，其实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在发生，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也可以影响、鼓励或激发他人。所以啊，故事呢，不只是听，也要讲，也要自己在生活中去发现。当你能发现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精彩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故事来讲给别人听。就像基督徒经常说要做见证，其实啊，这个做见证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经历信仰、经历神的事情像故事一样讲给别人听，因此呢，就可以影响别人、激发别人，甚至是可以安慰别人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星火故事。
铁齿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这个环节呢，讲述的故事改编自传记小说《山芋》，是关于一位叫做傅南然的宣教士他的故事。傅南然呢，是一个中国的名字，但他本身是一个英国人。富是富有的富，难是才能的难，仁是仁爱的仁，仁慈的仁。傅南然来云南宣教30余年，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当地的民众。也在传教期间，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传立了文字，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。傅南然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，在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，而且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。不过，这位才华横溢、蛮有能力的青年人一直心系大使命，希望能够向中国来传福音。于是，在1908年，当时才有23岁的傅南然，就经过缅甸到了云南。在最初的几年中，傅南然遇到很多的怀疑和困难，一直到1916年，他才成功使3个家庭归信基督。后来，这些信徒自己继续起来进行家庭的福音布道。在2年之后，也就是1918年，当地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。神使用忠心的傅南然，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，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。上回我们讲到，在辛亥革命过后，南然从缅甸又重新回到了腾冲，而且他很高兴又多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同工，叫做卡尔。 他们一起赴死的期间，考尔一直很想见一见那些住在山里面的傈僳人。有一天早上，从山上的菜窖真的来了个傈僳人，找男人借酒，也同时邀请他们上山参加婚礼的宴会。这婚礼的热闹啊，持续了两天两夜。但是男人和考恩的真正的目标是要向当地的人来传讲福音的真理。那么他们工作可会顺利呢？我们就来听一听吧。
耳朵里的心，听见的故事早早醒，心烧抓到火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男人和考尔被邀请到傈僳人家老蔡家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婚礼十分热闹，当人散酒干的时候，两位年轻的宣教士也终于开始了他们真正的工作，就是要向这些在场的傈僳民众来传讲福音。就在这样的时候，热闹散场以后，山顶上开始下起雪来了。蔡家人围绕在室内的火堆旁边，听男人和考尔来讲道。他们一边弹着手风琴，一边来讨论。同时呢，家旁边的鸡啊、狗啊、猪啊等等这些牲畜，还有小娃娃们、婴儿们，都在那地儿叫叫嚷嚷、处处紧紧呢。这老蔡家的一家之主蔡妈妈很相信并且愿意介绍真理，她提出很多的问题，看得出她思想呢非常深入。男人发现在解释真理给她听的时候，她的那位好厨子啊真是不可或缺呢。这位厨子在男人旁边把他解释补充，让蔡家的人更容易理解男人所讲的道理。男人、考尔还有他们的厨子在蔡家逗留了一个多星期，同时呢，他们也再次呢探访了住在街道山上的老郭家。郭家那时候只有老父亲还在了，他的儿子们都离开了。老郭的眼睛疾病使他很痛苦。这位老郭很高兴又见到男人，希望他留下来。但是男人也希望这一次出发可以尽量探访更多的家庭，于是男人答应他下回再来看他。男人的同伴考尔刚来到云南不久，对于奔波在山间的各个村庄，他已经感觉到很疲劳。男人看这个样子也晓得需要赶紧把考尔带回腾冲去休息。对于一个刚刚来到这样环境的外国人来说，这艰苦的生活、不良的饮食，确实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了。他们这一次离开腾冲出城发晚之中，最后一晚也是住在陆家湾的老蔡家。蔡家的人 是真的假醒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假醒耶稣为他们赎罪而受死。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耶稣的家中做神的子民。他们一开始还很担心，说：“哎呀，不会用利索话祷告，如果用不流利的中国话祷告，神个会介意啊。”但是男人告诉他们，善要呢不是华丽的词语和词汇，善能够听见他们心中真实的声音，不论是用哪样的言语来祷告，他都能听见。只要是真心的相信善，愿意来到善的面前祷告，善都看重你的心。男人好累啊，更是教他们唱诗歌。李祖然的音乐天赋使他们学得很快，并且可以唱出美妙的和声。在男人他们走之前，这残疾人依依不舍，也表达之后要来腾冲看望男人，跟他多学点东西。男人和考尔他们穿过了崇山峻岭，回到了腾冲城里面。这一次行程他们真是得到很多鼓励。当他们回到福音站的时候，都感觉法子也变得宽敞了，船铺变得更加舒适了，食物也更加美味了，到处都看起来一尘不染。好嘞，腾冲开始有了一间小教会。他们第一次有四个人受洗。之前提到的那位丈夫儿子都抽鸦片的李太太，本来呢她也可以这次受洗呢，但是李太太她希望等阿雪山夫妇回来以后再受洗。于是呢，这回男人就带着三个男人，一个就是他们的厨子，还有一个是调水师傅，以及另外还有一位老师。他们几个人一起来到腾冲瀑布的旁边，那段河流很平静，还有一座桥。那些一起来观看的人站在桥上，就可以一目了然。男人在日记中如此记录到这件事情，说：“洗礼完毕后，我站在湖中，向桥上观看的人来讲道。这件事重新提醒我，这种意识是何等简单美好。在神所创造的这宽严的流水中，是那么的自然、清洁、凉爽，这比任何室内的景致都更加的美好朴素。”这小群人在洗礼之后就回到陆地上去，领受无效饼还有装有葡萄汁的杯，这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和血液都为我们舍了。当吃着饼活着杯的时候，心中应当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牺牲，他为了洗清我们的罪而流了宝血。这一场洗礼仪式啊，那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快乐的事情。如今在这地有了一群需要看顾的羊，就在这中国西南的一个角落里面，这首先介绍耶稣基督的一群人。我作为基督的工人，作为神的仆人，真是要好好的看顾主的羊群了。 那是啊，有太多的事情都占据了男人的时间。他虽然训练有素，仍然每天到赶趟和视察去传道，但是啊，每件事情好像都在拦阻他这样做下去。那本来是他来中国的目的，但现在如此多的事情都在拦阻他，使这成为了一场属灵的挣扎。男人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他希望能够多多运用他所学习呢。即使赶上都是一些漫不经心的人，但是他也迫切的希望能到赶上站在小板凳上，向他们来传道。男人在日记中写到他内心的这种残酷，他说：“我不能抗拒内心的这种催促，有太多要传的福音啊，都堆积在我心中，一定要找一个出口，我心中太迫切了。”上个星期五，因为一些事情的拦阻，我不能照常出去传道，就决定第二天再去，也以此安慰自己。但到了星期六，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，好像总是有事情在阻拦我出去传道。直到那天晚上祷告会，我又让一天过去了，这一整天都没得福音的见证，让我感觉内心痛苦，都没得平安。祷告会一结束，我再也受不了内心的这种挣扎，非要赶快去到大街上传讲福音的道理不可。虽然那时候天色已晚，但我还是出去站在台上向众人传讲福音。讲完之后，我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。神辅照我们与他同工，那自然是好的无比呢。但是我也觉得，只是神常常在内心催促你为他赶紧去做工，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工人的职责所在啊。尽管很多事情消耗了男人的时间，但是那一群隶属人在他心中的分量更是有增无减。他天天都盼望能够腾出时间来再去看望他们。但还好，每逢赶集的日子，这些隶属人也总会从山上下来，习惯性呢也会去走访男人的住处。男人描写参加人有一回去看望他的情景，说道：“参加的人来看我那个晚上，我真是心中无限的喜乐。他们的淳朴天真，真是令我由衷的向往啊。他们就好像把你当作家中的老朋友一样，推心置腹呢，跟你聊天。”我们上回去参加他们婚礼的那个男娃娃叫做老陆，他跟我一起学了一首圣诗，是那位西山莫牧师所写的。这位西山莫牧师，他给自己起名山莫，是因为他靠的福音的真理胜过了鸦片的毒害。西山莫牧师所写的诗歌啊，让这些隶属人非常喜欢。他们现在一共学会唱三首诗歌了。在每天晚祷的时候，他们总是重复地唱这三首诗歌，然后全家人都一起站起来祷告。他们还告诉我，他们也学会用隶属话来祷告了。在礼拜天晚上，他们为了使聚会能够特别一些，他们就多唱一些诗歌，想琢磨出诗中的含义。这看起来 真是寒胎苦聚。但正是因为这苦爱打转的心灵，那感是讨神喜悦呢。正如圣经诗篇中所说，从吃奶的婴孩中成全了你的赞美。他们的这种打转真心，就正如婴儿一般。那个老路，也就是之前刚刚结婚的新郎，他正在跟我来学习这首诗歌。学着学着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打岔问道说：“南然老师，我成为基督徒以来，凡事都顺利，那些鬼怪不再像从前那样来打扰我们。有很多人说，多数住在快活宫的黎族人都在等着瞧，说看这些相信了耶稣的人，他们惨叫到底会遭遇哪事。如果说没发生哪事情，他们很多人也希望要跟惨叫人一样来跟我们一起做基督徒。男人听到他那一番话，心中又喜又忧。男人明白道，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属灵战争。就像圣经中所说呢，这地上的王是魔鬼，这地上世界的王是不会轻易的将领土让给神的子民呢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信仰可能只是对神随便空口奉承一下，也倒无啥大雅。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样还跟那些祭拜偶像魔鬼的鬼坛可以共存，有什么不可呢？但是神是独一唯一的真神，与那些魔鬼冒充的偶像截然不同，本质上就是互相对立呢。要是让人的心愿意归下这独一的真神，愿意坚决地放弃那些魔鬼偶像，那真是需要靠神亲自在他们心中工作，打开人的心，看清楚这真相所在。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魔鬼的权势横行，但是只要神的圣灵在人心中发动工作，神建立起他自己的国度，那么情形就不同了。这场战虽然不容易打，但这坚持的结果将要展现呢是十字架的胜利。
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天使天军，仇敌的攻击，我要更坚定信靠你。你是我力量，你是我永远的拯救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左右我必不惧怕，靠着你的胜利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，神啊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是心其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《星火故事》环节。刚才我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，来自于《善语》这本书的第三章一部分内容。讲到妇人和考厄， 他们从菜椒回到了腾冲，菜椒人一直来看望他们。在这彼此的交流中，菜椒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，他们质朴的信念更是鼓励了男人和考尔。男人看到这场属灵的挣扎还在继续，神的真理不断的要照亮大地的黎族人。虽然魔鬼统治的日久已长，偶像文化好像已深入人心，但是主耶稣才是那位掌权的主，他的权柄高过一切世界上的权势。神要使用妇男人来打这场属灵的仗，也要彰显出他自己的能力，彰显出他的洁白、圣洁和荣耀。那么之后，男人又会面对哪款难呢？我们下回再来讲。
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，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，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歌颂歌为实行其事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，
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，
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，或者注明刘发收都可以。
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，可以使用微信，那么请找到恋爱有知音微信公众号，发送数字902，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。
非常期待你的来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家人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，是由良友电台所制作的云南话的节目。刚才在故事的结尾呢，我们听到一首歌，叫做《只要有你在我左右》。歌词唱到：“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就不惧怕。”是呢，虽然生活中常有难处，面前呢可能也有巨大的挑战在等着我们。但是我们相信主跟我们同在，他跟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难处，并且会陪我们一起走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再见，祝你晚安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，歌颂歌为实行其事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歌颂歌。